今年你哋喺差傳聯會開始嘅時候，第一堂嘅負責嘅一個同工，我感謝神俾我有機會咧，成為即係你哋其中一位被支持，即係支持我嘅一個教會。啱啱喺 Russia 翻嚟，咁咧都係感謝神嘅恩典，上帝俾我哋嘅機會。你我喺前方喺後方嘅一路嘅嚟到係為我禱告，特別係 Benson 咧，有一次我哋翻嚟嘅時候就喺機場見到，咁咧神俾我哋嘅恩典喺以咧喺唔同嘅地方一齊嘅同工。今日咧教會俾我一個嘅任務，就係要講第十章《使徒行傳》。因此咧，當我思想嘅時候咧，就嚟咗呢一個嘅題目：福音外傳，唔係外傳，係外傳。點解咧？點解要呢個題目咧？就係當我哋留意《使徒行傳》，你發現咧一路。有一章到第九章甚至第十章開始嘅時候咧，使徒都未離開耶路撒冷，冇離開過猶太地嘅。即使嚟到第十章，我哋見到係面對哥尼流呢一個意大利型嘅百夫長嘅時候，佢所在嘅地方都喺該撒利亞，就喺猶太嘅境內。換一句説話咧，福音並未離開耶路撒冷。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第十章记载了两个的异象。这两个异象呢，一个就是哥尼流所见的异象，在第一到第八节，不详细讲，因为读圣经你就看到了。第二个呢，就是彼得见的异象，第九到十六节。这两个异象呢，当你留意留看的时候呢，是圣灵在当中嚟到俾呢两个嘅人物喺两个不同嘅地区、唔同嘅时间，俾佢哋见到呢两个异象，提醒咗我呢个事，就系咧上帝嘅救恩，藉着耶稣基督成就嘅救恩，唔系要停留喺犹太人里边。虽然我哋发现到腓利已经将福音或者嗰个救赎嘅恩典咧传俾或者带过俾埃提亚伯太监。但是那位都是对犹太教相当认识，他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不明白，所以腓利就向他解明。福音好像这样透过腓利呢向了一个外族人，但是那个是跟犹太教有这个的联系的人。但是这个外邦人哥尼流，他是一个完完全全对犹太教并没有深入认识，不过他能够知道的就是行善事周济人，他知道有一位独一的上帝，因此呢上帝特别严重这个人，给他来到得着这个救恩，也都透过彼得，神亦都透过这个异象给彼得看到洁净和不洁净的物的意义在哪里。这两个异象是圣灵做主导的，这两个异象提醒了我们，当福音要传给外族人的时候，并不是来自一个的计划，甚至乎不是使徒他能够明白了解，他是不了解，他虽然知道他都了解明白耶稣基督说你要得着圣灵的一个充满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就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他的见证。但是这个咁样嘅吩咐对当时嘅使徒嚟讲咧，仍然系距离甚远，佢哋唔完全了解。因此，当彼得喺呢个跳皮匠西门家楼上祷告云游障碍见到嘅呢个异象嘅当中，其实佢都系唔了解。直到哥尼流派遣两个嘅仆人和一个卫士来到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圣灵要他做什么工作。让我们停一停思想一下，福音是不是只停留在一班领受福音的人身上？我们享受了福音的这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尚好，因为在我们所熟悉的地方，我们能够将这个的救恩传给我们所熟悉的人，甚至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我哋都睇见上帝祝福我哋嘅侍奉，以至到教会能够有增长。不同嘅人加入咗嚟教会，虽然教会面对一啲嘅逼迫，有啲人要分散离开啦，因着施礼反呢一个嘅殉道嘅缘故，有好多门徒离开咗耶路撒冷。但系基本上喺耶路撒冷嘅教会里边，仍然蓬勃，仍然咧使徒冇离开过呢一个嘅大本营。有冇留意整个嘅喺《使徒行传》记载到呢一度，使徒嘅谂法并冇突破，向外族人传福音，唔喺佢哋嘅计划里边，唔喺佢哋思想嘅当中。但系神嘅圣灵嚟到动工，上帝嘅灵喺度工作，引导主导紧呢一个向外族传福音嘅呢个嘅机会，甚至乎呢个机会都系上帝已经预备好一个人，佢对神嘅救赎、对上帝嘅公义嘅事情有了解。让我哋再谂一谂，神所喜悦嘅系咩事呢？就系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嘅心与上帝同行。而呢个哥尼流似乎喺呢一个该撒利亚嘅境内系作咗呢一啲嘅工作，虽然佢唔完全明白了解呢一位独一嘅上帝系一个点样嘅上帝，但系佢向住呢一位嘅创造者嚟到祷告，佢有一个寻求明白嘅心。从呢段圣经我哋发现，上帝系拣选咗呢一位嘅人物作为福音外传嘅第一位嘅人物。弟兄姊妹，今日让我哋思想一下，我哋系咪领受咗救恩之后，我哋就停喺我哋所领受嘅当中，喺我哋呢一个嘅境内，我哋好舒服啦，好安乐。虽然都有啲困难，呢啲困难我哋喺今日嘅加拿大或者可以咁样样愉悦啲讲，就系我哋面对嘅系整个世俗化嘅影响，将上帝剔勾喺我哋嘅国土。点解咁讲啊？因为整个嘅好多嘅法例里边都唔会将上帝呢一个因素放喺考虑之列。从同性恋、同性婚姻合法，从好多嘅法例嘅通过嘅当中，我哋都面对紧呢一啲嘅压力、呢啲嘅张力。但系基本上，我哋仍然可以自由嘅将福音传开。我哋仍然可以喺呢个乐土里边，觉得系乐土里边咧，嚟到将福音嘅工作继续嘅开始。我有冇想过喺呢一个地土以外，仲有好多人，呢啲外族人，佢哋未闻呢个福音。第二方面，喺呢段圣经最结束、最后第44到48节嘅里边咧，47节呢一段圣经讲到咧系哥尼流佢家里边嘅人喺未受洗之前，就有圣灵嘅洗，或者话已经接受咗圣灵嘅恩赐。喺44节到47节嘅重点，并唔系叫我哋睇嗰个方言嘅问题，嗰个重点系喺圣灵喺呢一班人嘅身上。因为当彼得开口讲道，讲到尾嘅时候，彼得就睇见明白到圣灵降喺呢一切听到嘅人身上，圣灵嘅恩赐好明显嚟到降临喺佢哋身上，俾佢哋俾同行嘅人，佢哋都见证到，哇！都同我哋当日领受嘅睇见嘅第二章所经验嘅好似类似噃。《使徒行传》第二章系一个好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因为那里是讲到整个福音好像在同一个时间就已经向所有的人传递。如果一章第八节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起来和使徒起来讲道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说话是所有人听到用生来的地方的语言来讲。那种的方言 并不是天籁的声音，而是每一个种族他们听到他们自己原本的家乡话。哇不是得做冷，你听到这个什么话呢？一定行更来，这些是比较容易明白的。我只是呢抛砖引玉，因为当中很多人的地方语言可能比我更加厉害。每一个人听到他生略来所讲的说话，就是第二章《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景象，就是证明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得着能力，一个缩影就是向整个世界同时的福音传播，建立教会。教会并不是为某一班人来到建立，是为普天下的人。现在他们这班人见到好像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这个景象在哥尼流和他家人里面发生，所以他们来到确认这个是圣灵的恩赐恩典在当中，而这件事在洗礼之前。那句说话提醒我们今天，或者我们在接受了很多神学教导或者在主日学的训练里面，我们对圣灵充满或者圣灵这个的印记表彰有不同的讨论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有些时候是洗了礼之后他们才接受圣灵，亦都有些时候是在好像第八章就是受洗之后然后先受圣灵，然后第十九章就是当受洗的时候同步接受圣灵。这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三个不同的地方记载，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洗和受洗之间 的关系，给我们明白到这个不是在人的计划，是圣灵，仍然是圣灵主导的，仍然是圣灵主导。圣灵作这个主宰权提醒了我们福音的外传不是在我们人的计划里面，甚至乎在我们没有想的时候上帝已经在这工作。而当圣灵要降临在一班人的生命的生当中的时候，这个是很自然的，不是那种只是恳求当中或者我们渴慕圣灵的充满那一刹那然后才充满我们。圣灵的工作是自然发生的，提醒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努力当中得着的。因此当我们要思想到这个事实的时候，福音的外传其实就是由圣灵自己在主导。今天我们教会如果说我们愿意投身在普世的宣教，是不是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呢？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的，因为我们接受了教导，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教会历史的教训里面，我们得到这个帮助。但是让我或者可以从我们机构我们的事工里面作为一个的反省。大家认识 Martin Hartley 夏马田牧师夫妇，因为是大家支持了很久的一对宣教士。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或者你可能知道或者不知道，就是他太 aggressive。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呢，中国政府是不给他们有那个的签证。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1999年就转移去到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开始这个散居的环事工。或者我们 honest 地这样讲，这个不是我们 Send International 第一间机构开始这个工作，因为早在1992年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王永信牧师已经是带着一些的弟兄姊妹去到苏联，当时的苏联有工作。其中有我一位好的朋友是同王牧师去的，就是去到哈巴这个地方1992年。那句说话，散居的事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什么事情。不过对我们来讲，特别对我自己来讲，马田 由这个中国转移去俄罗斯的时候，好像神将中国这个福音门删了，但是却圣灵将它带到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差会在当中的事奉。在他努力的经营里面，23个地区这城市来到德文福音。当我今年有机会在乌仁乌德有一位弟兄，现在洗手浸这一位，他是来自 Chita 这个赤塔的城市。在那里其实他在一位的姊妹的带领之下认识了耶稣，知道我刚刚在乌仁乌德，他们就特地坐夜车下来 听到。经过两日，我们拷问他的信仰，他很清楚，他要求受洗。于是在七月最后一日，就为他在这个贝加尔湖施浸。在这个经验里面，对我来讲都是很特别。因为如果以我一路牧会的角度呢，他应该上完浸礼班先。好好地再拷问个顺德，当然拷问顺德是不可以少的。但是当我看着这位弟兄，他跟我所讲的见证，他怎样让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经验到上帝对他的说话，他看见自己那种的污秽，他来到寻求认识上帝，认识耶稣的救恩，接受浸礼，公开承认他怎样样愿意一生跟从主。请问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所以为他受浸是满心喜乐，满心的感恩。同样当我们看见这些是上帝手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侍奉上帝的人，我们就有一份的恩怨。这份恩怨不是我们做到多少事，不是我们的口才或者我们的学问知识，或者是我们的某一种的灵力帮助这些人，反而是上帝的工作竟然让我这些微小的人可以来到参与。我相信对彼得来讲，这个是他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他明白为什么上帝要给他看清楚结与不结的物同一块布除下来。他明白他自己是一个几咁嘅狭隘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却打开他的眼界，打开他的视野，给他可以成为第一个使徒向外族人传福音。这段记载没停的，到十一章第一到到十八节，他还要去面对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质询。他仍靠着上帝的恩典给他智慧，在大会里面很有智慧的回答各人。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我们能够将福音带给外人，外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不过是同圣灵同工，我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可夸，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体见，反而是神的恩典临在在我们身上，临到我们教会，给我们可以与圣灵同工。第二方面，当我们要将福音传外传的时候，我们要越过很多的局限。第一个局限就是种族文化社会阶层的范围。对犹太人来讲，他怎可以跟一个外邦人，一个意大利人要来往呢？这个是一个种族的问题，他们不可以太过亲近的来往。因为呢是这样呢，不是犹太人不可以跟外人来往，是不可以太亲近。什么太亲近呢？就是你去家里作客，你吃那个家主给你的食物，因为你不知道他用什么的容器去煮食。虽然他可能明知道你是吃洁净之物，他为你预备了你能够吃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他用的容器有没有煮过其他不洁之物。第二方面，我们中国人很厉害的， 请犹太人食嘢咧，就唔话俾人听嗰个系猪肉，不过话请你食叉烧。咁犹太人就一样食叉烧，因为佢唔知嗰个系猪肉，不过食咗之后就明啦，有啲嘢唔系好妥，不过佢就唔讲。咁点算咧？佢哋能够做嘅嘢就系翻去做一个洁净礼。呢个系犹太人规矩，因为喺希连书里边，犹太其中一个经卷希连书里边记载咗，当你同呢一啲咁嘅外族人啊食咗嘢之后，或者太嗰个亲近之后，你要做一样嘢，使到你重新洁净啊，你就冇事啦。犹太人会同我哋做生意，系咪？因为嗰个唔系好亲近嘅啫，啊，因为生意上嘅来往而已。但系当彼此作客咧，就唔系咁讲啦。所以佢哋要经历过呢一种种族文化嘅呢一种嘅问题。仲有彼得是一个平民百姓，哥尼流呢是一个达官贵人百夫长。你会发现到在这个的过程里面提醒了我们很多的事情。因为当这个福音说要传给外族人外邦人的时候，原来还背后隐藏了很多的这一番后面的事情。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体会。因此要越过人的这些文化、种族、社会阶层的范围，亦都正正是我们今天去到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民族、种族将福音传播的时候要经历、要经过的事。相信可能你们咁多年嘅经过咁多年嘅差传年会，多多少少明白到我哋有圣经嘅视野，睇翻清楚圣经神学嘅观念。我哋要留意一下就系文化带嚟嘅影响。我哋会发现到喺教会历史里边，喺宣教历史里边带俾我哋一啲嘅教训等等，以致到我哋今日做宣教工作嘅时候，我哋唔会重蹈覆辙，或者我哋谨慎啲嚟到去面对一啲嘅挑战。呢、这个都系我哋要学习。怎样样经过越过繁篱的这些的机会。我相信当短宣队你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不单止那一两个礼拜开开心心，你都会经验到文化当中的一些 的冲突，或者那种共融。这个都是学习。我们需要越过这一种的繁篱。但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些人是我们看不起的。这一张是在通菜街，你知道哪里吗？桥底这一班的露宿者。刚刚今次当我在俄罗斯经香港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到这个桥底跟他们聚会。冇人尊重佢哋。当我喺俄罗斯嘅时候，听到喺一个桥底系火烛，可能你哋清楚过我喺边度火烛。咁当我去到通菜街嘅时候，原来呢度冇火烛，佢哋仲可以每个礼拜二晚喺嗰度有聚会。佢哋系唔好俾人尊重嘅一批人，但系佢哋自食其力。其中有一个弟兄的分享话，我喺度，佢喺度住咗十几年，佢冇毒瘾，佢冇赌钱，佢冇行劫，沙漠，冇毒瘾，冇行劫，冇赌钱，做散工，唔领综援。请问？我哋见到呢批人嘅时候，觉得佢哋衣着，觉得佢哋嘅容装，可能我哋已经退避三舍。佢有冇留意到，原来当福音要传俾呢一啲人嘅时候，我哋都要跨越我哋嘅范围，我哋需要有一种嘅认同。如果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一批人的当中的时候会是怎样？ 当我哋讲差传、讲传福音、兴高采烈嘅时候，我哋有冇谂一谂？调翻转谂一谂，我哋需要越过我哋自己嘅范围。另一个范围就系信仰同埋神学嘅一个框架。当我哋去留意整个宣教历史嘅时候，其中一部分，我哋发现到有一段嘅时间，我哋并冇将福音带俾外族人，我哋会觉得在某一种的神学概念里面，我们不传，只要上帝工作，神的预定，那班人就会点都得救。这个影响了其中一部分的宗派，他们的这个差传的工作曾经停滞。另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这两张图所表达的东正教。我们今日华人教会对东正教的认识相当的微薄。我今次能够在一个东正教堂站了两个多钟头，参与他们的崇拜，我听不明白他们的说话，但是感受一些的情况，或者他们保留着千几二千年的一个传统。当他将圣经举起亲吻然后诵读的时候，或者这种的 gesture， 这种的行为模式，带给我一种的震撼，就是我们今天对上帝话语有多少的尊重。虽然我听不明白，另外就是当那个主教站在那里面对群众讲道的时候，他没有很大的动作，但是似乎从那种的态度提醒了我一件事，我们今天对东正教的批评，或者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不过同样，东正教都没有将耶稣的福音透过传讲、宣讲的方式来到带给其他的人，以致到我们只是看见他种的 icon 的敬拜。但是当我们留意，原来上帝都可以透过一种所谓建立了一个圣殿，让圣殿吸引来到当中，来到明白领受的时候，或者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东正教可以在中国的东三省有教会，为什么也都有些中国人成为东正教徒。我们都曾经同一个东正教徒的中国人举行过一个葬礼，就是乌兰乌特。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学信仰这个框架，会不会都是影响了我们同别人这个相处？当我们将福音带给外族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了解到不同的文化信仰背后，他们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明白了，然后找到共同点或者 common ground， 我们才可以将它带到上帝的面前。又或者透过我们的生活相处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才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经历了五百年宗教改革的我们今天这种所谓福音信仰，为什么对生命产生的这种的真正的改变，而带给这一批只是在头脑知识或者在生活行为上面，他们却是不认识这一位独一的主宰。这个是值得我们再一次思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到去将福音带给一些未信的，不是经历过个人认信的这个的阶段的朋友。我们需要跨越我们的范围，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福音对象它来自一个什么的背景。在彼得的讲论由第34节到43节里面， 我们发现这个是福音外传的所讲的本身是救恩的本质。救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整个和平福音的中心。你留意彼得对哥尼流所传的，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当然哥尼流稍微了解一些的，但是彼得却是没有顾左言他，他直接就讲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今天当我们来到将福音带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怎样让人去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唯一的中心点。当我们举行一些的聚会或者所谓福音预工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本心或者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吸引到上帝面前。但是当我们有机会要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讲清楚耶稣基督是什么水呢？第二方面，十字架是福音主要的内容。当我们今天来到讲上帝恩典、上帝的恩慈、神的爱，这一切美好的事物的时候，十字架的信息有没有在我们的宣讲的里面？人认识是一个充满慈怜的上帝，充满爱心的一个宗教，还是见到的是一位为着我们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罪的这一位的救主呢？当我们透过很多不同的福音讲座或者什么的养生讲座，我们本意是很想将福音、将救恩带给他们，但是十字的信息是否清楚被传出来呢？今天在我们宣教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吸引人来到上帝面前，还是来到我们的教会呢？第三方面，耶稣基督身体复活，这个是福音的证据。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很牺牲精神的耶稣基督，充满慈怜爱心的伟大的主宰，但是耶稣有没有真的从死里复活呢？当去年我在白俄罗斯面对一个来自中国所谓传道人，他讲一件令我相当吃惊的事，就是他都传复活的信息，不过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即是说他没有身体复活。我跟他争，但是他提醒我一件事，就是今天可能仍然有些人，他们仍然未明白耶稣基督这个身体复活的重大的意义。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很想将福音带给中国自己的人，或者将福音带给其他的人。不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神话，还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宗教的记载，还是一个整个信仰的核心呢？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徒然。所以当彼得特别提醒指出，在43节说神所立定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是因为什么？第42节那里，41节那里，他是从死里复活之后同我们一起吃、一起喝。耶稣基督的复活影响了一班怕死的跟从者。今天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有没有留意这个复活的信息？这个是提醒我们，当我们作一个福音外传的时候，我们顾及人家某些感受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可以将福音的本质来到去淡化， 或者企图将佢为咗同人比较容易啲来往嘅时候而轻视咗嗰个重点。每一个说话，我哋要问一个问题，究竟我哋嘅福音贴唔贴地嘅呢？我哋用緊咩嘅语言？唔係讲緊我哋用緊而家广东话一种语言，即係我哋讲嘅嘢人哋听唔听得明。因为当我哋喺教会里面，我哋就有我哋自己一套嘅术语。但係当我哋嚟到向一啲冇返过教会嘅人，或者对基督教完全唔认识嘅人嘅时候，我哋能否用贴地嘅语言同佢哋沟通？我哋嘅十字架系高举嘅，因为我哋高举耶稣嘅十字架。但系当你去到新田地嘅时候，你嘅十字架可唔可以放喺地上呢？新田地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唔系新旧嘅新，系身体嘅身。你知道新田地系我哋香港其中一个地方嗬？我哋嚟自香港或者知，但系让佢哋留意。耶稣基督却是新田地，因为他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他道成肉身，他填补了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上帝这个的空隙，这一条很大的距离，藉着他的身体，我们这班人透过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耶稣的新田地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班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要将福音带给未信的朋友族其他的外族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这一种的新田地，让我们的身体被主使用，让人透过耶稣的身体，他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一度，在这个提一提我们的宣教工作，很愿意的是我们一切一切来到一切参与在这个差传普世宣教的事工里面。这个不是一种的事工，这个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教会存在这里，就要将福音带给近处和远处的人。教会是上帝将很多的资源给过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运用，有些人在近处，有些人在远处，有些人透过祷告，透过经济，有些人叫亲身远离。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一同的将福音外传。正如今年我们的题目是什么？起来同往同去。我希望你有机会同我一起去，一起去你就需要普通话，求主帮助我们讲一点普通话好吗？请谭牧师可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吗？